妹早安。
早安。
今天走了 expressway 跟那个 local 要分开的时候呢，这个走到 express， 所以就从 T9 road 的这个路转过来，所以晚了一点。今天要谈的是约翰一书。每次读约翰一书，就好像过情人节。你们喜不喜欢读约翰一书？
喜欢。
你有在侍奉当中里面有困难的时候，读一下约翰一书。因为我今天的题目是什么？题目大家念一下。使徒约翰的信仰告白，你的信仰告白是什么？使徒约翰是一个很懂什么叫爱的人。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今天早上收到高中初中同学发了一个 line， 这个 line 呢，我现在把它关掉啊。我接到一个 line， 我接到一个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的一封很深层的一段话。那么人生命中里面，有的人是为主受苦，有的人是为自己在受苦。一个有生命的长进的意义，一个只有嬉笑怒骂，我们不太懂得爱，除非我们真懂爱。因为爱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他说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都是不满。所以爱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啊。他发了一个短信，里面写什么呢？他说有一个女孩子有一个人问他，他说什么叫爱情？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应该是说，那你就问问吧。他说，如果有一个穷人、穷男孩子，那么他爱你，他假装他很有钱，就你们相爱了。到最后，这个相爱之后呢，你发现这个男的不是真的有钱，是没钱，那你会怎么样？他说。不是钱爱不爱钱，是因为他不怎么样诚实。大赞赞成，赞成的姊妹们举个手。你都赞成他是因为不诚实哈。跟同样的问题呢，我经常会有这种带雷骂的情况发生哈，所以有的时候举手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然后这个男孩子继续问，如果这个男孩子非常有钱，但是怎么样？他这个假装很穷，反过来了哈啊。那么这个跟你们谈恋爱的时候，对不对？然后他告诉你真的很穷，你知道事实的都是说谎嘛，对不对？都不诚实，你会怎么样？他说我当然不是因为爱情，我是因为爱他这个人。你知不知道？我们选择爱是有非常的主观性，都是利己的，懂意思吗？都是利己的。所以一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成长当中里面，我们的生命成长，包括我们跟配偶之间生命的关系的成长，包括父母跟儿女之间生命的成长，这一个利己的爱是一个大问题，懂意思吗？生命中里面，人家讲说最难对付的是什么？是什么？骄傲。骄傲怎么来的？骄傲怎么来的？归根究底，就是我很骄傲，我对你没有什么爱心，我心中没有爱，了解吗？所以生命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经常渴望生命成长，但我们却不追求最深层的。所以今天我谈到的是使徒约翰的信仰告白，因为我们这个 金海金弟兄在讲这个约翰福音，那我们就用约翰一书来看我们生命中的翻天覆地需要调整的东西。今天我们就来谈使徒约翰的信仰告白。圣经中谈有三个约翰，一个叫施洗约翰，没有问题吧？然后一个是什么？马可约翰，有问题吗？施洗约翰没有问题，使徒约翰没有问题，马可约翰有没有问题？马可约翰有问题的举手。对，马可约翰就是这一个人呢，我们只知道他这个人只出现在使徒行传，我们只知道这一个人呢是随着保罗跟巴拿巴去宣教，很难定出他的确认的身份，可以吗？所以马可约翰啊，谈到了三个那我们比较熟悉的事情。约翰的一二三书的作者绝对是使徒约翰。那么他的妈妈是玛利亚的什么？是玛利亚的什么姐妹，对吗？所以他是耶稣的什么亲友，对吗？好，我们要对使徒约翰有点认识哈。那么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写作的目的，为什么写这个目的？他的书上讲了几个原因写这个书信，所以你在看这个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就知道字里行间要针对这几个问题来做调整。那么第一个调整呢，是说假师傅的出现，假教师、假师傅的出现，这问题严不严重？意思就是例外。第二个呢，他对灵性，这个基督徒的灵性松懈了。他说要松懈，因为敌基督要出来。什么叫敌基督？什么叫敌基督？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明确的讲的那一个最后的世界要结束的那个敌基督的出现，但其他敌基督的他真实的意思的希腊文就是反对耶稣的，反对基督的出现，而且他们成为一股大流，一股主流。那这是他说不能松懈在这件事情上。然后他提到了，他说有些信的基督徒呢，他们的生活不检点，与世界混合了，表示说怎么样，就是信仰已经没办法在生活里面怎么样产生主流的一个什么世界观。在基督徒的当中里面，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的三观已经在腐蚀基督的信基督徒的内心世界。这主要的就是谈到了约翰一二三书约翰写作的目的性。这个情况你去看的时候，你却发现其实这个是像这样子的约翰使徒约翰要写这一二三书的时代背景，跟每一个时代背景其实很多相近，非常多相近。你可以说这是后现代思维，你也可以说是这个是一个以人本为主的一个世界观、价值观的信仰体系。你也可以说是它是一个从希腊出来的一个世界这种生活态度或者一个世界观。是关键。那这些东西事实上一直在从第一世代一直到现在，这是一种常规现象。所以当我们在去读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的时候呢，我们会想到说，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章他提到的是什么，他说谈到的世界观是什么。如果你去看的话，他开始有到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是不是？然后有提到什么？这世界接不接纳他？接不接待他？接待。所以你可以从这个约翰书卷里面，总共他的书卷从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还有启示录里面，你可以发现，约翰他的书著作不比保罗少，但是他每一卷书卷都非常清楚的有一个共通性，他知道他所信的那个源头是什么。他知道这一个源头它是怎么样完成一些事情， 并且他也知道这一个源头跟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他并且他也知道这一个跟我们有关系的这个神在我身上要得着的是什么。这就是约翰书卷中。如果你在从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你去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约翰写东西的时候有很多动作的。如果你认为信心跟行为是两个必须要讨论的话题的话，在约翰的书卷里面，在保罗罗马书卷里面，在雅各的书卷里比较明显，但你在约翰的书卷，你在这个保罗的书卷里面，你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的书卷里面，你看到这个话题是不需要存在的问题，你懂我意思吗？没有什么信心跟行为，信心得救，行为得救，就是说这个东西根本是分不开的。这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他提到接待，你知道那个接待是什么？他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照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种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里面很重要的话题就是接待。接待这里面的希腊文的意思呢，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抓住。所以这不是普普接待的接待，说哦，我欢迎你来，就好像雅各在雅各渡口的时候抓住神，你懂我意思吗？这个接待不是普通的接待，这个接待的希腊文就是抓住，我要抓住你，我要得着，这个接待。所以约翰的这一个是行动派，他在他里面如果有一个人有信心，他一定抓住神的。所以信心跟行为是根本分不开的。如果说你一定要把它说出来，你只能说行为是信心的彰显。那行为是什么？信心的彰显。那信心是什么？一切的源头，自然的彰显。所以于弟兄吴特森弟兄讲，他说侍奉是什么？生命的流露，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成熟和他的灵命的状态，是他生命的流露。就这句话同样的力量，就是你是个分不开的一个东西。回到了约翰一书的时候，你发现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章里面，他提到同样的东西，在这里面今天我们就要到底他的信仰宣言到底是什么。我们一谈到信仰宣言和使徒的信仰宣言，我不知道你认为宣言是什么。我们有爱情宣言没有？从国内来的人，举个手，我再看一下，好，看百分比多少吧，你一定要举高，好不好？所以已经达到一半了啊。好的，我刚刚经过这里，有人住北京的。你们在北京读书的有哈、北京的棉絮，是棉絮吗？柳絮，对对对。刚刚经过 T-Net 这里也看到，在高速公路上也看到，那北京就是这个样子啊。想起北京，对不起，插回来，不好。信仰宣言，国内来的有没有看一些所谓的现在的综艺节目 ，entertainment 的节目？有没有经常现在是相亲节目？有没有追寻幸福？为什么15年前、20年前中国人的痛苦指数越来越高，所以所有的卫视，江苏卫视、山东卫视，所有的卫视全部组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综艺节目，就叫做什么追求幸福指数，那就是相亲。还有很多，那你组织叫爱情宣言，对不对？请问大纲你的爱情宣言是什么？我跟我太太学什么叫爱情宣言。我太太跟我谈恋爱一定要爱情宣言，她不说什么宣言，她就是坚持爱。为什么？她的父亲母亲、她的爸哥哥姐姐弟弟都不赞成她跟我在一起。她的爱情宣言是什么？不是嘴巴说，坚持到底，要懂得算吗？就是爱情宣言。爱情宣言嘴巴说出来的大概都不靠谱，就跟我一样。OK， 我太太在爱我的过程跟我谈恋爱的过程，你们姊妹们最了解，痛不痛苦？你们怨我一下，痛不痛苦？旁边没有人支持你啊，然后怎么样弄到你自己都感觉说，我真的不知道我是对你是爱情还是同情。哎，你知道这句话我不是说别人故事，说我的故事的。我的太太在大二的时候怎么样问我这件事情，我到底是不是同情你还是爱你，我都搞不清楚。你知道我怎么说吗？这叫厉害。我跟他讲说，情义无价。当爱情慢慢消失的时候，有意义。能了解吗？啊，使你就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你懂我意思吗？这就帮他从这怎么样？他困惑当中，对不对？不知道是什么事，是爱情爱你呢，还是同情你呢？他的什么呀？他的整个的什么呀？啊，内心世界就怎么样？就被我这一句话说出来了。你知不知道爱情？婚姻里面，我们需要懂得上帝怜悯的爱，懂得上帝宽容的爱，懂得上帝无条件接纳的爱。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约翰的宣言，是因为他所信的这个对象，所以他一切侍奉成长的根源，就是因着他对上帝的关系的建立的基础和原则是什么。我们用以下短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好不好？我们低头祷告，来，我们低头祷告，就是时间虽短，但是圣灵，你的爱，这位爱的神，你的灵在你的教会里面，必要做美好的工作，要做拆毁、提醒、建造、移植的工作。我们深信你的话语蛮有能力，聚会一定会停止，但是圣灵的作为，借着圣灵的运行，他的教会一定被建立。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约翰有三方面的信仰告白。第一个告白，你说我用了约翰福音一章36-39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一章36-39节。听我的道，可能还是要麻烦开个圣经好吗？好，一章36-39。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这是神的羔羊。”一句话。看，这是神的羔羊。因为施洗约翰说，神的羔羊是怎么样？除免什么？世人罪孽。你知道这个宣言对可能别人，因为法利赛人是一点作用都没有的。当中有没有法利赛人基督徒？这一句话，除神的羔羊。对撒都盖人是没有多效的，因为撒都盖人是披着宗教的皮的政客。耶稣有三种效，这句话对另外一种效，法利赛人、撒都盖人还有什么西律党人，这些对不起，撒都盖人是以祭祀为主，对吗？法利赛人属于律法主义者，撒都盖人属于思想主义者，就是我想不通，因为撒都盖人不承认有复活，他脑袋理性过不去的，圣经对他理性过不去的，未接受，他是选择性的基督徒。当我们说神的羔羊的时候，对这一批人也没有反应。那另外一个，看了这是神的羔羊，除免世人罪孽，对西律党人也没有作用，因为西律以西律政权为中间这批人呢，是披着宗教羊皮。但是这句话 对着约翰有没有作用？就因为这句话对约翰有作用，虽然这里面提到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这两个门徒是谁呢？照着约翰福音的写法跟我们其他书卷的写法，我们应该回到是安德烈跟什么彼得，安德烈彼得之后是谁呢？雅各约翰，然后是谁呢？四十三节的腓力，对吗？然后在第六个是谁呢？拿单尼尔。这六个人只有两个讯息，看了十个羔羊，真是的。弟兄姊妹，不需要太多的信息能触动我们跟神生命里的连结和深刻灵命的成长，不需要太多，只需要最核心的东西。约翰的核心信仰，这一个人从雷子生命就开始转变。好，我们来继续看下去。那么回到了约翰一书的第一章，这里面第一节一直到第一节到第几节？没关系，我念好了，好不好？好，这里面提到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好，这一段在希腊文里面非常难解，有很多很多的解释。它难在哪里呢？因为它在语法里面呢，它没有先行词，先行词代表主词，主格位格，代表一个特定的某一个人事物，但它没有这个先行词。没有这个先行词呢，这个起初跟原有就很困难了。起初跟原有很困难，但是你在整个的约翰来看什么叫做起初原有的时候呢，他的意思就是一句话，一直都存在，可以吗？一直都存在。所以施洗约翰是约翰使徒呢，他一提到他说论道从一直存在的生命之道，弟兄姊妹，耶稣的生命他是用照着约翰来看描述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道就是生命，这个生命一直在创造，这个生命一直在工作，这个生命一直存在。所以把上下文来看，这个使徒约翰是说，我把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所亲手摸过的，你们现在还继续听见、看见、摸着。弟兄姊妹，约翰在讲一件事情，不是过去的事情。他跟神的相交，不是在过去发生而已，而是这个事情是怎么样一直发生的。基督的生命在永恒里面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也是在永恒当中里面，从现在一直到永恒里面，这个东西在甚至在照旧约来讲，这个关系应该存在于创造宇宙之前。所以我们也会说，我们的救恩是在创造宇宙与世界被造之前，我们就已经怎么样被得救了。上帝看人的关系，上帝看他跟他百姓的关系，上帝跟他这个蒙恩罪人的关系，约翰用这样子的语法来表达，他说一直持续从永恒到永恒。弟兄姊妹，你能知道这样子的关系，这是约翰的信仰见证。因此他后面所以讲的这个东西，他就可以说神是信实的，人若认自己的罪怎么样，神必定要赦免。耶稣宝血的果效是大有功效，一直有功效。 约翰的宣言是说，我这个跟我一直有关系的，是创造我出来的时候，因为他跟我一直有关系，他也在你里面，你们也可以亲手摸过，亲眼听见，亲耳听见，亲眼看见。那是不是 physical 的一定得去看，这不在我们的话题讨论，可以吗？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在这里面约翰讲非常清楚，我的信仰是那位永恒到永恒的那位神，他跟我相交。我们之所以相交，是因为我们有这样永恒的生命。我不是因为我认识我哥哥或者我认识我姐姐，是因为我们的血缘关系。上帝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是在神的大家庭里面，是神早就预备好的关系。所以约翰看所有的人，我们常常讲，不是只是看这一个人跟我有什么差别性，而是看这一个人跟我有同有异的主在他的生命里。这是约翰的宣言。然后他谈到了相交，相交是什么呢？相交这个字眼是和基督在属灵上的什么联合，是与神之间的亲密关系，是与神有 fellowship 有团契的记号。更重要，它是一个字的学，这是上帝同在的证据。你们若彼此相爱，因为意思就是说，照着约翰逻辑的推，就是你们若彼此相爱，就是你们若彼此有这个相爱的生命在你们里面，别人就认出你们是基督徒，不是认出你们那一团在一起抱团取暖，而是因为你们在一起有基督在你们当中做主做王。所以别人看见是基督的性情跟本质，这叫相交。而不是说我只有周五的聚会，我只有周日 EBCC 的基督徒，而是我们很清楚，我们在这边是一个见证，在这边是一个基督作王掌权。我们有难处带到神面前去，我们有任何的这个个人需要、群体的需要，都在神的掌权底下。使徒生命，约翰的生命转变是五旬节做一个分水。照着约翰的四个福音来讲，约翰这一个人是一个非常冷静但很激烈的人。我再说一次，约翰，使徒约翰在四个福音里记载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冷静但很激烈的人。他不是暴躁，他是极为冷静，观察力很强。他不像我们当中有没有北美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这个样，你说他冷静吗？他比谁都还冷静。你说他平衡吗？就缺这个。三件事情来看彼得的约翰的个性。马太福音20:20，那时西庇太的儿子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求什么事？我一个儿子坐你左边，一个儿子坐你右边，懂意思吗？妈妈提这个意见，如果儿子不赞成，是不是当场就说了？有没有？没说。这是雅各、约翰。雅各、约翰。好，第二个，我们来看使徒约翰的个性。路加福音9:49。约翰说，父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这是什么个性？顺我者生，灭我者 前面如果离开路加福音，才讲让孩子到神的面前来。神叫我们是什么？谦卑。但是你感觉很奇妙，一节掉过去，约翰就讲了这句话了。这是约翰，他懂不懂上帝的教导？懂。但是转头一看，看到就像彼得一样，说这人将来如何？他一样看到有人就是奉他的名赶鬼医病，但是怎么样，却不跟从他，跟他们一同侍奉的，不在一个什么圈子里面的。耶稣的约翰就给父亲说，我们要禁止他。你知道那个词语不是说我们是不是要禁止他，他是非常肯定有点命令去讲说我们必须禁止他。谁是主？这是约翰。第三节我们看约翰路加福音九章五十四节，就是路加九章四十九节发生之后，马上来看约翰那一天不知道吃错什么药了，不对劲。发生什么事情呢？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你讲过这种话吗？你讲过这种话吗？你可能没有，我们的约翰有。你有没有哪天祷告说，主，你把那个火降下来，像是以利亚把他烧死？我相信我没有一个人这样做的祷告。有。约翰是一个非常冷静，脑筋清楚，他是主，他不是仆人。但是这个宣言，你可以再来看约翰福音里面，约翰一书里面，启示录里面，你看这个人是不太准，不太妙，因为那是他的宣言，爱情宣言。我刚才没用大纲啊，爱情宣言是什么？你知道宣言代表什么呢？宣言代表几件事情。什么是你最心中最重要的？你什么东西看得最重要的？那个就是你的信仰宣言。约翰没有说的陈腔打了半调，他像师母一样用行动，不只是在信仰初期的时候，他在跟我谈恋爱的时候，他愿意坚持他对我的什么爱情。结婚之后马上也要行动出来。为什么？请问我几个孩子，请问三个孩子一起哭闹的时候谁抱着他们？请问我能不能抱着孩子走来走去？哎，姊妹们，孩子这个哭那个哭三个哭，你会怎么处理？你会怎么处理？你叫不叫你老公帮忙？你老公说我反对你骂，你就骂过去，对不对？我们家是都是我在来，所以你们的儿童主席你可以找他的，他很厉害的。OK， 爱情，我们经常不懂得在主面前里面去体恤神这种隐藏的爱情。我们经常是嘴巴来侍奉他，嘴巴来亲近他，心却远离。约翰不是一个很顺服的人，因为他聪明。约翰不是一个没有能力执行力的人，因为他的观察力强，执行力很强。他的自我，我想九十几岁一定是很会养生之道嘛。啊，他的 discipline 自我节制能力也很棒。四个福音书，你看出雅彼得，你不会少看到约翰。但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只有两个人很活跃，哪两个人？彼得，还有谁？整个使徒行传只有三次看到约翰，而且这一个人是怎么样？跟屁虫，
哪里？彼得去哪里？
他跟着去。他的生命从非常冷静到沉默，这是约翰自我训练里面看出他生命里面他是信而顺从，一直到什么信相信神，除免世人神的羔羊，然后到跟从你今天住哪，然后到跟神什么相交。他知道生命不是只是从信而已，也不是从跟从而已，要相交。那一个接待就是相交，那一个抓住神就是雅各在雅各渡口里面的经历。这一个生命成长、灵命成长的东西，是约翰的信仰宣言，而这个宣言建立了约翰生命、侍奉、成长所有的基础。第二个，我的讲义讲到与神相交始于什么？道成肉身，耶稣的道成肉身，使得我们怎么样喜乐满足。这里面谈到了道成肉身，道成肉身 incarnation， 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道创造宇宙的这个神成为一个人，约翰的生命是因为这一个道成肉身的神竟然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住在他们当中。这个是约翰的信仰宣言，他知道我亲手摸过的，我亲眼看见的，我亲耳听见的，在我的生命当中里面跟我深刻的联合在一起，而且极为卑微的跟我在生活当中里面处处行走，而且这一个相交持续下去。约翰的生命，你从五旬节前到五旬节之后，到写下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启示录，他的生命完全不一样，表示他的生命是怎么样持续性的。你说这有什么好讲的？弟兄姊妹，我来讲，你们听听看。约翰他的生命，他讲这个持续的时候，他在整个约翰一二三书里面一直谈到信心是委身的。我再说一次啊，整个约翰一书里面，约翰谈的那一个信心是持续的维持，因为他的信仰是，既然神的相交是持续的，那么他就是一个什么呀？持续的维持，至终有个难处，有至终会得到什么满足的喜乐。好，来，信心这个名词，在约翰一书用过一次，可以吗？但相信这个动词有107次，可以吗？这样听得懂哈？就在约翰一书，所以约翰强调的是信心，还是相信的动作？你清楚。约翰谈信心的时候，一定是相信的动作，持续的动作，而且他强调信心是一种关系，不是理性上的同意。这个就针对一般说了，所谓自由派，就是我选择我相信的经文，我可以应用的经文，我可以理性能够明白的经文，我理性可以接受的经文。你若有这种态度，基本上你就是法利赛人。 为什么？你将用你能完成的部分来怎么样去把重担加在别人身上，你就是一个论断人，你不会有喜乐的。请问我自己在婚姻生活当中里面，我感觉我太太因为对我无私的爱、无限的包容，她是快乐的，那我是怎么样？我动不动就生气了，因为怎么样，我没有她无私的奉献，懂我意思吗？我的触角，我的敏锐度降低的，而他受的伤深，对不对？但是因为他爱的深，了解吗？所以他的生命是喜乐的，他的生命是富足的。有多少弟兄姊妹是的婚姻是不平衡的爱的关系？所以我说我在学，我是真的在学。为什么？男人很难吗？男人确实是比较怎么样，在感情上需要特别的求主的帮助，所以男人自然是真理的柱石。请问真理如果没有爱，真理如果不是在神的爱的启示当中里面，这个真理绝对是用来指向别人的，这个真理绝对不是指向自己。约翰不再一样，虽然我们在人的个性的能力上，我可以相信约翰的能力大于他的弟弟雅各，就是耶路撒冷的领袖，我也相信约翰的能力智慧绝对大于彼得，但是你看不到这个人，因为他知道变化山上里面耶稣的教导不见一人，只见什么？彼得的生命经历就在他在写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表述他的信仰核心，他永远不会忘记，这是我的基础。我要接纳接待神，我要与神相交。好，继续下去。有一个提醒在这里，我要跟大家提，这叫信仰成长的一个秘诀。我到几点？12点是不是？好，我还有20分钟的时间。说这里，在这个剑道神学院院长孙嘉玲，梁嘉玲，他有一本书叫《凭谁一行》，读过这本书的人举手一下的哈。凭着谁的意思来行，凭谁意思，读过这本书的人举手，没有人哈，可以举手。这个梁嘉玲院长他提到，在信仰的成长当中，我们需要注意到上一个世纪费尔巴哈还有马克思的方法学。对马克思方法学你们大家都很熟，对不对？费尔巴哈的方法学你们可能不是很熟，但是这两个人是上一个世纪里面还有一个19世纪里面重要的一个方法学的一个理论学者，从他的理论发展出不同的主义，从马克思里面发展出经济理论、政治社会理论，从费尔巴哈发展出宗教理论、信仰理论、灵敏成长理论。你说这个危险不危险？好，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我们如何认识神，是按着我们上帝创造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从我们这边做基础去反推神。我再说一次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啊！他们的方法是什么？你说马克思有没有到教会去？以前也是基督徒，到教会里面去，但是他们对神的认识的方法是怎么样？他说神是不可知的，借着上帝造的样式跟形象造的我，对不对？从我反推去认识神，这叫人造神。基督徒有很多用这种 方式来认识神。
譬如我的信心是当我呼求神，神帮我解决的问题，我的信心满足，
可以吗？
他说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认识神呢？照着神的启示和教导，从圣经去认识神。意思就是说，神照着神的样式来照我们。那人的样式里面有神的一部分的样式，但不是等于就是神的样式。而如果我们用人的样式形象来反推神的时候呢，我们就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人照着经验主义者、实用主义来推算、推论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因此我们在生命中所碰到的一些难处，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来认识神的心意。这是我们经常用的方式，可是上帝却不是用这种方式来塑造我们。像约伯，上帝没有回答约伯直接的问题，但是约伯他向他显现的时候，他问了一些问题，就是像约翰的信仰宣言。所以约翰的信仰宣言是约伯，上帝对约伯的话当中里面，他截取他信仰的核心。所以他认识神，不是从上帝的作为单单去认识神，他是从上帝的作为并他的方法和他的本质来认识神。约翰有一个方式在灵命成长当中，他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什么？枝子。所以枝子要连在什么？葡萄树上。好，枝子连在葡萄树上，这里面我查了一下，葡萄树是不断的分枝的，对不对？它分枝的时候呢，第一环的分枝是在它的颈部分伸出来的一条主轴，在一个主轴里面呢伸出来，然后到了到一个这个轴在分出去的时候呢，又在那就叫次轴，那个次轴呢又会再分出去一个叫什么？这叫做三阶轴。那三阶轴里面又会再分出什么？第四阶、第五阶、第六阶、第七阶。所以枝葡萄树是这样，就是说它一个阶段枝子里面，它的枝子是不断衍生，但是这个衍生怎么样？有限制，不是无限制。而这个枝子的分身分出去的，是由葡萄树的树根来调控。也就是说，虹吸管原理一样，我这边的管子是怎么样大，你就分出去多少，不是无限数的人分支。这里也说出我们跟神的关系，神不会让我们好像无所要发展多大就发展多大，所以有神在我们生命中里面，当然有修剪，当然也有限制。这是如果正确的来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苦难是必然的。也就是说，神的切割限制是对生命中有限，而且是主权的。所以约翰的概念就是，我们是神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要接在葡萄树上，同样意思就是说，枝子所有的发展限制在这根葡萄树根上，然后因此有休割、有剪割、有裁剪，生命中就代表一，这什么意思呢？就代表可能是我们碰到了苦难，这个苦难也一样是站在我们讲的那个立场上，不是照着我们的理解去认识神，而是照着神的塑造的形象，我们人是照我们的样式跟形象，我们这样借过他所创造的那一部分 我们去认识神。那这一部分呢，就举个例子来讲，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一个人要承认自己是一个什么堕落的人。就在堕是一个堕落的人，这是从人的角度里面去看，同时我们要从神的角度同时去看，什么角度呢？神依然掌权。约翰一书不只有这个假师傅敌基督的出来，这些东西都出来。我们刚才讲的耶稣基督的那个三个孝，你们注意的三个孝，这个三个孝，法利赛人孝、新党的人孝，还有什么这个撒都该人孝，这三个孝你还记不记得吗？在圣经福音书里面记载，这三个孝怎么合在一起？有没有？有合在一起啊。彼得是保罗是用过撒都该人跟这个法利赛人冲突逃生了嘛，在以弗所，是不是？你知道这三股力量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一起来做一件什么事情吗？要置耶稣于死地。所以敌基督力量是很大的，世界的诱惑是很大的，世界的挑战是很大的，这些东西同时会一起来临到教会，临到基督徒身上。而这样子的一个苦难绝对是必然的，但是站在罪人的角度，是一个堕落的世界，我们是站在堕落人的身上，我们承认我是有罪的。第四，与神的相交是使你认自己的罪，至终在怎么样光明中心。所以约翰很清楚，是的，第一个，因为上帝，我的根源是在上帝里面，我在从信是这个神的羔羊，到跟从与神同住，至终与神相交，这是他的信仰，他的第一个告白。第二个告白就是在道成肉身，因为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因这个苦难在我生命当中是一个必定的事实，因为这是切割的问题，葡萄树的主人一定会有在枝子里面切割，不可能不见切割，因为他如果不断的不去切割的时候，枝子到后面的时候是自己枯萎的，所以这个东西是上帝一定会切割的。在苦难当中里面，如果我们在这苦难当中里面用一个正确的方法去认识神，而不是用人本主义来认识神，来说神本主义来认识神，以神自己的东西为来弄的话，那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做突破。那么彼得约翰在这里面的一个第二个这个信仰宣言，就是说苦难是必然的，那么在这个苦难当中里面，我们的喜乐是充足的，是满足的。那么谈到了第三他的宣言部分，他是说我们若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这是很重要的话。他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这里面提到了我们与神相交，如果是行在光明中，不会跟子神跟神相交，一定是怎么样彼此相交。所以彼得不约翰是一个懂得在生命成长当中里面要与圣徒相通，是要与弟兄姊妹一同相交的。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若说我们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这一个部分是约翰第三个宣言，我们本人一个人跟神相交，不管你相交的情况，相交就像你跟神那里得着的这个丰富，就好像一定会反映在你自己的心事里面身上，不会只在你身上彰显有堵塞。我们跟弟兄姊妹是一定要在一起。约翰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是有一些迫害，是有一些困难，甚至有一些人，如果因为在信主过程当中里面，你去接待另外一批信主的人的时候，对不对？你可能会受到一些迫害。我其实今天带的这个手机上是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谈的东西， 就是我说有一个人，我今天说了两个，一个是怎么样，嬉笑怒骂，但是反映出我们的人性，就是我第一个讲的笑话，就是你到底是爱钱还是爱你这个人，我们的选择是利己，我们的选择是自私。另外一个是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在过去两个礼拜跟我一起这个在处理一件自杀的学生的一个事件，所以我的压力非常非常大。所以金海弟兄在过去这几天，我有东西时候就没办法回应。为什么？我几乎二十四小时在这个一个基督徒姊妹身上，那他的老师跟着我一起弄。如果有机会，我会让你听的这个姊妹的见证。第二姊妹，爱神需要把爱的生命展现出来，信心一定有行动。约翰强调爱，他强调爱的行动。这个姊妹大概的讲意思就是，他在被呼召回去，他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优良教师，但是每一年都要收到不能在校园里面跟学生传宗教信仰的关系。这个姊妹跟她的先生目前没有孩子，弟兄跟不站上姊妹的脚步，但姊妹对她的弟兄有无限的爱意。所以这个姊妹在操练这个呼召，跟她自己的婚姻生活，跟她自己的这个所神给她的这个环境里面，她有诸多的难处，但是她的信心，她谈话的在谈话的语气跟内容当中，你看出这一个人是为爱受逼迫的，是清心的人，是祷告的人。我不知道你的信仰宣言是什么。林肯总统有一个信仰宣言，在一个故事里面展现出，我把它说一下。在南北战争最后期的时候，林肯做了一件事情，是解放黑奴。在最后一场跟李将军战争的时候，已经把李将军打溃了，准备去占据拥有这个南方，大势已定。林肯一早起床就在行军的队伍旁边看，这一批约过去有好多人过去，有一个将领来到他面前说，林肯总统，你看上帝站在我们这边，为什么？真理必定得胜，所以我们打胜仗，我们指日可待。圣经的真理让黑奴解放了，这是上帝确实站在我们这边，真理正义自动得胜。这句话深深的困扰着林肯。林肯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上帝是不是站在我们这边，但我一直都只确定，想办法确认我们是站在上帝的这边。这一个是他的宣言，这一个是他被呼召出来做总统的，这一个是他行事为人的宣言。约翰同样有他的宣言，每一个人都应该在神面前里面，应该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托付、每一个事工，都应该有自己托付的宣言在这里，信仰宣言。另外讲一个事情，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的生命成长有一个故事，叫《 怎么除掉心里的杂草？有一个老师跟着学生讲，这一片土地你们所看到将是我们未来的农场，那么这里面全部长满了杂草，你们想办法去把这个杂草去掉。一年以后我回来，我希望我们把这块地能够使用上去。这个时候有的学生就分组，他们用铲子把杂草怎么样全部铲掉，另外一批人呢用一把火把草怎么样全部烧掉，还有人呢把石灰撒在什么草上，草全部盖了一层石灰。有一群人他在那一个 草里面除掉之后种了庄稼，第二年是收割的。杂草除不掉，除非你用的东西取代它的生存空间就没有了，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一定把天然人的个性性情弄走了。不要想你能胜过情欲，你能胜过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如果我们更多的去栽种圣灵所结的果子，我相信这是圣灵成长的一个秘诀。我们就讲到这边来，我们低头祷告。耶稣，我们谢谢你，借着约翰一书，你让我们去看到约翰福音里面约翰所提到很多生命之道。这个七个我是，七个神迹，都代表你的所事跟你的所为。我们需要与这棵葡萄树连接在一起，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不但跟你连结相交，我们更需要承认自己的罪。什么叫罪？就是亏欠了神的荣耀。耶稣，我们在很多事情上自以为义、自以为是，我们亏欠你的荣耀。求你帮助我们，借着研读这个爱的使徒约翰的书信，让我们知道这一位雷子在忏悔中被你圣灵光照写下的书卷，能够成为你生命中的祝福。听你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